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新车的要话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了玩的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ST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军方表示，伊朗方面今天突然向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军方没有说明导弹数量和具体袭击目标，这轮攻击打破双方连续4天没有互相发动打击的短暂平静，也令美伊冲突蒙上再次升级的阴影。特朗普上星期五暂停对伊朗空袭，为和平谈判争取时间，但他周二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攻击。当天，伊朗还拒绝阿曼提出的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方案。外界预计，此次突袭将增加特朗普政府采取军事回应的压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近90分钟闭门会谈，就是美伊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会后称会谈非常出色，白宫则形容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并没有公布更多细节。双方重点讨论伊朗核计划、战事走向以及加沙和黎巴嫩的局势。此前，特朗普因伊方准备公开伊朗核活动情报而表达不满，两国在是否继续扩大军事行动也出现分歧。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伊方将还击。除此之外，以色列将尊重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
法国和西班牙近期多场大型山火持续蔓延，推动欧洲今年火灾季提前刷新纪录。欧盟数据显示，法国今年过火面积已比此年纪录年份高出40%，西班牙过火面积也接近过去20年来最高水平。法国波尔多附近和西班牙马德里周边的两场山火分别成为欧盟开始统计以来两国规模最大的山火，迫使数十万人撤离，并威胁波尔多、马德里和瓦伦西亚等城市。欧洲自5月底以来连续遭遇热浪，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的最炎热的6月，高温使植被干燥，强风也增加灭火难度。本周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升至摄氏40度。
日本九州熊本县当地时间周二发生7.1级强震，震中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300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联。地震后，熊本往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他两名20多岁女性遇难，事故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八大市一家造纸厂的烟囱也发生倒塌，约30万居民被要求前往避难中心，48000户停电，新干线、航班及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台积电、索尼等企业一度疏散员工。当地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海啸警报已经解除。日本气象警告，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强烈雨阵，并伴有山体滑坡风险。高温天气也给救援和安置工作带来压力。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午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法国世界报周二表示，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 AI 企业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快速增长，芯片企业已因此迎来新的增长机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 AI 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最大存储芯片制造长鑫存储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次 IPO 融资579亿元，为15年来中国规模最大的 IPO，也是今年亚洲规模最大的融资项目。上市首日，股价从发行价8.66元飙升至48.23元，市值达3.225万亿元，超越中国各大国有银行及石油公司，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法国世界报周二就此发表的文章表示，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 AI 企业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快速增长，芯片企业也因此迎来新的增长机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 AI 市场，仅次于美国。法国世界报指出，在需求增加后，芯片厂商纷纷提高价格，并优先生产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高性能芯片，长鑫存储因此受益。目前长鑫存储是全球第四大动态随机存储芯片厂商，仅次于韩国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的美光。虽然长鑫存储的技术还不是全球最先进，但前三大厂商已经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 AI 所需的高带宽存储器，因此在手机、智能设备等传统市场竞争压力有所减轻，长鑫存储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今年上半年，长鑫存储营业营收达到508亿美元，同比增长71.9%。据路透社报道，公司计划未来几年将产能扩大一倍，目前两座新工厂正在建设中，还有一座工厂正在规划中。
重庆市彭水县17日9时左右发生弹型山体崩塌事件，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失联人员凶多吉少。官方27日通报，搜救人员已于26日晚间在灾害现场找到失联的客运中巴车残骸，并在车辆残骸中内部及周边发现人体残骸，目前正在进行 DNA 检测，已经确认身份。彭水官方23日晨报通报，该县市今日上午9时左右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由于现场崩塌时土石的方量大，坠落的巨石体积大且数量多，加上作业空间狭窄，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极高。官方表示已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以及无人机等装备进行搜救，近多轮生命探测和搜索现场已没有生命迹象。此前重庆市危机官报重庆日报引述救援队现场指挥长表示，由于现场崩塌垂直压覆，失联人员存活率很低。根据官方核对，此起山崩塌还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一直在稳步推出性能几乎可以全球顶尖系统媲美的人工智能模型，但他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克服这项技术背后严酷的经济难题。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来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撑构建人工智能系统的巨额开支。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等初创公司已经从投资者那里筹备了数10亿美元。中国的人工智能巨头阿里巴巴已开始向使用最先进模型的用户收费。 TikTok 的母公司本身也是人工智能巨头的字节跳动，推出了分级定价系统，希望让人们为使用其最先进的模型支付更多费用。为了构建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公司需要不断购买强大的计算机芯片，一部分用来构建模型，更多的用来测试改进， 还有更多是用来确保他们能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这些公司还需要建设和租赁数据公司的空间来容纳这些所有计算能力。面临这些严峻经济挑战的不仅是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从 OpenAI、Anthropic 到 Google， 硅谷的强大竞争对手在人类智能领域的投资也远远超过了收益。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这一挑战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方式中的一个核心悖论而加剧。中国大多数领先的人工智能系统都是开源或者开放权重的，这加速了他们的发展。每家公司都公开分享其成果时，整个行业都会从中受益。中国的开源方法催生了一个竞争激烈的创新型初创企业拥挤领域，他们都以低成本提供系统，因此试图通过提高某些模型的使用费来增加收入的做法可能会吓跑客户。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注重价格的中国消费者会迅速在各个平台之间跳转，寻找更便宜的人工智能工具。硅谷公司 DataStruxo 副总裁理查德林表示，尽管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寻找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但目前的状况是支出高昂而收入微薄。在两三年内，我们可能还努力摸索大模型该如何赚钱，他说。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此类纪念行程通常由一把手中国国家主席亲自前往。台湾中央社等媒体此前也曾推测，习近平会亲自出席台湾地震50周年纪念活动。据官媒报道，李强受总书记习近平委托表达的慰问，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作于防灾防灭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路透社报道指出，习近平当天在北京会见了斯洛伐克总统佩罗里宁呢，在唐山大地震是10周年时，即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在当天到唐山视察，在30周年和20周年纪念日时，时任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江泽民也亲赴唐山慰问。50年的今天，1976年7月28日，中国河北省唐山发生里氏7.8级的大地震，这场地震卷走了超过14万人生命，另有16.4万人受重伤，很多人终身残疾，成千上万人成为孤儿。据路透社报道，有政府地震专家表示，这场大地震的余震一直持续来到了2020年代，其中包括了2020年发生的一次5.1级地震。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栏目，我是朗青。
我是娜娜，今天是2016年7月2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参议院周二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统筹美国18个情报机构。表决基本按照党派划线，民主党议员无人支持。克莱顿现年60岁，曾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去年出任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但没有直接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确认听证会上，他多次拒绝明确承认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败给拜登，但只表示拜登通过程序获得认证，因此遭到民主党议员质疑。克莱顿将接替今年6月辞职的土耳其加巴德。
特朗普政府今天宣布禁止进口尚未上市的新型号中国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一部分联网电力变器。相关措施由联邦通信委员会发布，并从公布之日起生效，目前不影响已经获得销售许可的现有型号。美国政府表示，这些设备可能带来数据窃取、远程控制和供应链中断风险，威胁关键基础设施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规预计将重点影响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该公司占全球机器人市场的1/5，近期还被美国国防部列为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美国官员称，许多非中国供应商预计可以获得赦免，中国驻美大使馆及相关企业尚未回应。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周二推出一项立即生效的新规，可能把近45万件庇护申请直接移交移民法庭，进入遣返程序。过去合法入境但没有被控违反移民法的申请人，通常先由专业庇护官员审查。新规实施后，最多44万4724件案件可能直交司法部移民法官处理。由于政府已经授权法官在部分情况下不听证驳回申请，移民律师担心一些申请人可能在没有充分陈述理由的情况下被遣返。政府表示，新规主要针对入境一年后才提出申请的人，并称庇护制度长期用来拖延遣返和获取工作许可。权益组织则指出，真正逃避迫害的人也可能因为不了解期限而延迟申请。
路透社调查发现，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难民安置办公室已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超过46万条线索，涉及无人陪伴入境儿童、接收他们的父母或亲属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相关信息，已经导致超过12000人被捕。过去儿童安置工作通常与移民执法相互隔离，以便儿童能尽快与家人团聚。随着信息共享和审查程序收紧，无人陪伴儿童在政府机构内的平均停留时间已从2024年的30天增加到今年6月的194天。移民权益组织批评政府正在利用儿童福利项目扩大遣返。国土安全部则表示，这些线索有助于寻找未经充分审查部分具有犯罪记录的接收人。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西雅图市中心西雅图美食节周日晚发生的枪击惨剧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在7月28日中午12点，西雅图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公布了最新的刑事证据及案情细节。这起导致3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的事件已被初步认定为针对性帮派的相关暴力。
西雅图警察局长 Sean Marnes 在发布会介绍了关于现场交火和武器的最新细节。现场共回收了14个弹壳，涉及2种不同口径的武器，而这2把武器的弹夹中缺少了33发子弹。15岁嫌疑人的武器，警方已从被捕的15岁少年上缴获了1把9毫米聚合物80幽灵枪。这种自制武器没有序列号，且无法追踪。该枪配有33发容量的延长弹夹，并缴纳10弹和跟剩19发子弹。
周日晚，数以千计的游客正在西雅图中心品尝美食、观看演出，密集的枪声突然在军械库附近响起，人群四散奔逃，有人躲到树后和摊位旁，有人涌进餐厅、厨房和卫生间。枪击最终造成三人死亡，四人中枪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两岁男童。这起发生在西雅图美食节的枪击案，让许多西雅图家庭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个原本十分寻常的周末安排。大型活动还安全吗？本周末就是预计吸引约18万人参加的 Sea Fair， 然后还有 Bumper Shoot 等夏季节庆。已经买票或已经准备带孩子前往的人，是否应该改变计划呢？
西雅图美食节是每年本地规模最大的免费公共活动之一，2016年共有28.2万人参加，与没有围栏固定入口区门票的艺术节 Bumper Shoot 不同，美食节与西雅图中心日常开放的公共空间相连，游客可以从多个方向进入。现场通常不检查行李，也不设置金属探测器。枪击发生后，这种几乎没有入场检查的安排首先受到质疑。一名参加者告诉 Kiro， 其他舍友隐蔽吸枪许可，当天没有在任何受到检查情况下把枪带进活动现场，这让他意识到其他人同样可以轻易的携带武器进入，他女友因此没有久留。
一些商贩也表示，现场很难看到安保人员。枪击发生后，部分商贩没有及时收到疏散、封锁和返回摊位的明确通知，只能彼此打听消息，或者自行判断何时能够回去取走设备和商品。Cairo 7的另一名商贩说，经历这场枪击后，他可能不会再参加这类活动。当然，警方没有至今说明涉案枪支是在何时、从哪里被带入西雅图中心，因此当下也无法判定入口安检是否能够阻止这场枪战。西雅图中心占地约74英亩，有30多个场馆和机构，平时就是一处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园区，要对整个园区实行密闭安检，势必要架设围栏，减少入口，也会彻底改变这里原有的开放方式。换句话说，缺少安检是必须追查的安全漏洞，但却很可能不是唯一的漏洞。
周一晚，西雅图美食节 By the Seattle 枪击案发生仅一天后，约100名市民在西雅图中心国际喷泉旁举行烛光守夜，悼念枪击中遇难的三人。西雅图市长 Kathy Wilson、 警局局长 Sean Barnes 到场出席，现场以疗愈及团结为主题。社区活动人士 Aaron Murphy 是此次守夜的主持人之一，他曾在2024年6月因枪击案失去自己10几岁的儿子，而至当时正试图在加菲韦德高中劝架，却不幸中弹身亡。
我们必须想办法运用这些影响力，无论站在枪口哪一方，都要努力多挽救哪怕一条生命，他说。局长在现场表示，警局将通过加强合作和重建信任来做得更好。这个警察局是你们社区的一部分，我们承诺在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下，会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守夜以3分钟默哀、祈祷和全场齐唱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告一段落。守夜当晚，市府和警方也召开第二场发布会，回应外界对信息公布不透明的批评。金县法医办公室确认三名遇难者身份，19岁的 Junior Simon、44岁的 Carlos Valaba 以及56岁的 Ashley Whiteland。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62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念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国际足联宣布成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统一运营赛事转播、赞助、票务和特许经营等商业权益。新公司初始估值为$200亿，计划向外部长期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今年晚些时候最多融资$42亿。国际足联称，所有净收益将重新投入足球全球发展，但欧足联强烈反对，认为足球治理权不应成为可供交易的资产，并质疑投资者身份及利益分配缺乏透明度。欧足联55个成员协会计划本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方案。英国媒体称，如果国际足联拒绝调整计划，欧洲足坛甚至可能抵制世界杯作为施压手段。
NBA 球星德雷蒙德格里与金州勇士达成1年$2770万的续约协议，新合同将覆盖2026-27赛季格林上月放弃金额接近的球员选项，帮助勇士腾出薪资空间追逐布朗、詹姆斯。詹姆斯最终加盟费城76轮后，勇士决定留下这名工堪老将，现年就36岁的格林职业生涯效力于勇士，新赛季将是他第15个赛季。他曾帮助球队4夺 NBA 总冠军，并4次入选全明星，9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上赛季格林贡献8.4分、5.5个篮板和5.5次助攻。
NFL 传奇四分卫阿伦·罗杰斯确认，2026赛季将是其职业生涯最后一季。现年42岁的罗杰斯在匹兹堡钢人训练营表示，这一决定毫无疑问。他上赛季带领钢人获得北联冠军，传出24次达阵，仅有7次被超截。今年5月，他与球队续签1年合同，将迎来职业生涯第22个赛季。罗杰斯曾4次当选 NFL 最有价值球员，并率领绿湾包装工赢得超级碗。本赛季他将与昔日恩师钢人新任主帅麦克·麦卡锡再次合作，争取以一次季后赛突破结束职业生涯。
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宣布，罗伯特将出任意大利国家队新任主教练，当然预计担任技术总监。此前意大利足协曾考虑聘请皮尔洛，但因其俄罗斯博彩品牌的合作经历叫停签约，并导致担任技术总监仅16天的保罗马尔蒂尼辞职。马奇尼曾于2018-2023执教意大利队，率队胜取39胜、13平9负，并赢得2020年欧洲杯冠军，但未能晋级2022年世界杯。重返国家队后，曼奇尼将立即面临考验。意大利队9月底将连续迎战比利时、土耳其和法国。由拉尼埃利参与搭建的新教练团队与具体分工，预计在未来几天公布。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复现，芯片股继续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03%，收于52,747.3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21%，收于7,428.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2%，收于24,876.91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 跌1.11%，报4090.4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集体收跌，煤油主力合约收跌4.21%，报79.13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下跌约4.73%，报81.81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970.76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中午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98%，收于3820.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03%，收于25212.23点。日经225指数下跌4.44%，收于62046.4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6.61元人民币。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出新规，计划简化商业火箭和卫星发射许可程序，包括允许豁免国家环境政策法、濒临危物种法和清洁空气法等43部法律部分要求。FAA 目前需在收到完整申请后的180天内完成审查，但新运营运商和新型飞行机器的实际审批时间可能长达36个月。交通部称，新规将减少重复审查和企业成本，加快 SpaceX 等公司的发射舰进度。FAA 去年共批准204次商业航天活动，创历史纪录。
路透社调查发现 ，OpenAI 测试中的失控人工智能智能体，除入侵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之外，还攻破了第二家科技公司 Model Labs 一名客户的账户。Model 表示，公司本台本身并未失守，智能体利用的是该客户代码中的漏洞，一个未设置身份验证的网络端点，允许任何人调用沙盒执行代码。OpenAI 随后证实，这一智能体曾进入4项不同服务的4个账户，并已将涉事模型停用、加密及限制研究访问。事件进一步引发外界对前沿 AI 安全探测的担忧。
全球支付巨头 Visa 宣布将裁减约7%的员工，涉及26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技术和产品团队。Visa 在2016年财年拥有34100名员工。首席执行官麦金纳里表示，公司希望透过提高运营效率，把资金重新投入更具有增加潜力的业务。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这一转型，但并非裁员的唯一原因。支付行业近期持续收缩人员，诺士达卡今年已宣布裁减全球的4%的员工。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也计划裁员4000了。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丽华。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很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相会，那我们今天想聊个很轻松的话题。作为生活在海外旅居啊，或者是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我们离开中国有多远，我们都会记得我们的根在那里，而且我们的童年在那里，或者我们的记忆在那里，我们的亲人还在那里。那我今天就想聊一聊跟中国历史这个非常相关的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来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感悟。 那今天我请到了一位嘉宾，他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可能北京人很熟悉，外地人不一定知道的，他是叫史家胡同。这个胡同呢，他非常出名在哪里呢？就是一条胡同半个中国，或者说一条胡同整个中国的这个近代史都可以写下来了。那我今天请我的嘉宾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倪明你好，欢迎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家庭栏目来做客。
你好 Lisa。
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我是生在北京，然后父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史家胡同，然后在史家胡同小学上的小学以后在隔壁的胡同叫内务部街读的二中。史家胡同承载了我太多的童年的记忆。现在呢，虽然说到美国30年了，但是就是经常有小时候的同学邻居给我发链接，只要有人他们看到有人写史家胡同就马上给我发过来，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是我们很怀念的心里的家，所以当人家描写史家胡同的时候，那里面有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回忆。
那您在史家胡同住了多少年？
我从出生住一直到基本上是出国之前吧，就是现在那个房子还在。
那您第一次意识到史家胡同和其他胡同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您几岁了？
我那个我感觉应该是长大很久以后的事了，小时候没有意识到，没有觉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那个胡同，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胡同旁边一个那个胡同叫内务部街，那个胡同里面有好像是巴基斯坦大使馆啊，也有很多特别大的院子，我记着我们有一大堆同学住在那院，据说原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王府，里面特别特别大。然后再往旁边那个胡同是干面胡同，我也有一些同学，比如说那个军队大院的一些孩子，他们父母都任比较高的职务，所以我们窜来窜去的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长大以后看见经常有这方面报道才意识到哇跟别人这么不一样啊，但小时候确实没有感觉。
那你们当时上小学的时候那照你这么说一定是胡同里的这些孩子们都在同一个学校，那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有着可以说有着非常不平凡的经历，那你当时在学校里面你们感觉有什么稍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觉得。
嗯，
因为都是小孩在一起玩，真的是没有觉得。你比如说我上学的路上就是我们家是45号，那个张涵之的家是51号，我们就隔了两个门，中间还有一个外交部一个公安部宿舍。你经常看到他从外面回来，他比我年长，我是小姑娘，所以他经常跟我笑一笑，然后久而久之熟了，熟了以后就打个招呼。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长大以后看新闻啊，就是你有这些意识了才会觉得哇他家这么跟人家与众不同。然后比如说再往旁边再走一个门，原来是古香古色的四合院，是那个时候就批判那个叫大地主刘文彩，好像是他的哥哥住在那儿，刘文辉啊，还是刘文辉是大地主，我搞混了。然后他死掉以后呢，就全都修成现代化的，不是那个四合院了，是那个灰色的大铁门，是荣毅仁住在那儿，那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然后过后就是华国锋做总理的时候住在那儿，然后等他搬走了以后就变成好园宾馆。但是呢其实给我 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我们以前放学的时候经常玩，就是这些四合院吧，门口都有那个，都关着大门，有两个石狮子，然后有那个大门洞，然后都有那个摁铃，我们一帮小孩跑那去摁铃，摁完了以后我们就跑了，跑了以后人家来看没有人，然后等回去我们又跑去摁铃去。哦，我这个印象特别特别深。
嗯，那因为您刚才提到在这个北京有特色嘛，胡同里面经常我们和相关的一个词儿就是四合院。那这个四合院嘛，当然它有的比较大，比如说这个往里面的进人啊门也要多一些。那您所在的就可能外地的朋友，就是因为像胡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类似的这样规模或者这样的。那您还记得说当时这条街上的这些不管是王府啊、官府啊，或者说学府啊，或者说这个达官贵人的住宿，就是你们从街上走过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会想到一个侯门深似海哈，一下子往里面看可能都看不到里面。
其实他们就是像张安之他们家，他后来嫁给那个乔冠华嘛，当时的外交部长，但是那个房子是毛泽东给他养父的，给那个张世钊，他是那个辛亥革命后期的教育总长，著名的学者。他像他们呢，或者像那个荣誉人家呀，他们都是关着门的，平时是不打开的。但是也有好多四合院是打开的，就是那个四合院里面不是住着一家，住着几家，但是呢，每一家呢都是比较有名的，比较有社会地位的，这样的人。比如说我小学同学那个于晓东，他的父亲是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余光远，也是教育家，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参与者吧，也可以这么说。像他们那院呢，就是好几位像他们这种背景人住在一起，那个门平时就是不是锁着的，或者就是关上你推也能打开的那种。但是也有一些小一点的四合院呢也是关着的，比如说像那个艾青，也是著名的文人吧。然后还有一些像我小学同学，他现在也在美国，在加州，他的父亲是中国画院的院长，但是他很早就过世了，他去大庆采访的时候就出了事故，人走的蛮早的。所以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关着大门的。但有一些还是挺神秘的，像我们家斜对面那个院子，你很少看见他开。他家的那个主人是当时的是退了休的解放军，好像是副总参谋长，叫李天佑。我们能看见他家的孩子、儿子、媳妇儿骑个自行车，但是那个门永远都是关着的，永远都是关着的。
嗯，那您刚才提到您的小学，您的小学是那个史家胡同小学。
史家胡同小学。
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哈，说这个是最著名的。史家胡同小学建校于1939年，是北京著名的小学。您可以聊聊这个小学吗？
史家胡同小学，我那时候感觉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它是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就算是合作啊、赞助啊什么还是怎么样，我不大清楚，反正是跟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系。我们一起读书很多外国孩子，就是他们都是大使馆的那些驻中国大使馆的那些家属，那些小孩在那读书。别的方面呢，记得那个操场，然后里面也是有一进一进的小院子，我们在那读书，想起以前小时候唱歌，一起比赛。别的因为也没有读过别的小学，所以也没有感觉出来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就说回头过了多少年以后发现那个学校很难进去，我们是北京市重点。但是
那您在您小的时候有，因为可能北京还蛮大的哈，小孩子一般也 没有什么的，好像不像现在到处都可以去。那您当时有没有机会说，哎，走出这个胡同，走到别的胡同，甚至走出更远一点的那个胡同，然后看到不一样的，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呢？
没有，基本上都是在附近。就说我们那个史家胡同，它是我看西口，然后我们往北一站是东四，往南一站是东单，然后斜对面那个金云胡同就是王府井，所以我们基本上的小孩的活动区域就在这儿，别的地方也不敢乱走，就是都是跟一个胡同的孩子大家在一起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宿舍就在史家胡同20号，如果我没记错，我那个宿舍里面有很多我的同学，包括我现在还在联系的，就是我给你发那个链接讲史家胡同那个，就是小蚊子给我发过来的，他是从小在史家胡同长大的，是他住在他舅舅家，他的舅舅呢就是很有名的演员，就是曾经得了飞天奖，演那个末代皇帝里那个太监叫张骞好像，然后骆驼祥子里的那个，哎呀叫什么，骆驼祥子里的一个，哎呀想一下想不起来他那个角色，然后他那个太太也是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得了很多大奖啊，那个金雅琴，然后里面还有焦菊隐是很有名的导演，非常有名的导演，他的儿子就娶了我这个朋友的姐姐，就是他这个舅舅的孩子，什么蓝天野呀，好像哇一下想不起来，太多的艺术家一世之都住在那个胡同，然后还有那个我印象还有很深的，我们一起玩，我们老欺负他的儿子，就是在骆驼祥子里演大赤包，那个演大赤包的那个叫李婉芬，所以哇蛮多蛮多的回忆的，所以没有什么感觉跟别人不同的，因为也没有对比，也不知道别人的胡同是什么样的，只是大了以后看到太多的这方面文章才想，哦哇这个胡同这么不同啊。
对，因为在我们看来呢，这个就在这条胡同里生活就是往来无白丁哈，大家都是好像都是非富即贵呀，或者说这个从文化的角度的教育程度都很高，所以我在听您这个就是故事的话，我就在想，哎，你看你们那么多，我们的想见，你看您在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哪些人在这个胡同里哈，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上的语文课里面，比如叶圣陶是吧，钱钟书杨绛他们写的书，那围城也是他们的书嘛，那我就在想，嘿，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只是知道这样一个有名的名人，这样一个名人大家但是当这些人居然就活生生的就生活在你身边的时候，这是什么感觉呢？说到这里呢，您刚才说，哎，我也没觉得有什么感觉那我就觉得好像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呢，反正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就是住的，就是也是一个单位，然后大家一个连排的那样住，就是互相一出门吃饭就可以抬着碗出来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是就是可以听得到张家长李家短，因为你完全人家里关着门吵架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张家的大小子二小子结婚了，娶了李家的啥啥啥，就是各种八卦。各种，但是呢，像你们这种这个大院哈，门是紧锁的，或者说就算不紧锁，它也是很深的。因为我知道北京那四合院小一点的也挺深挺大的。那像这样规模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可能像我们所看到的深似海的那种感觉。那在这种胡同里长大，你会有一种说，哎，就像周围的人去八卦的时候，像这些八卦的信息对你有什么触动嘛？比如说，哎，谁谁，因为我想，可能不同的地方，大家八卦的东西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孟母三迁啊，因为他在一个好的地方，他听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啊，那在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就为什么孟母要把他给搬走，不想让孩子在那里学着人家市井讲话呀，或者说那些啊不合适的语言啊，那一定要搬到学堂的附近。那您住的这个地方，从这意义上来说啊，您这是不叫孟母三迁了哈，就是出生就生在了这种孟母三迁后才迁到的地方啊。您当时在这样环境里面有没有什么觉得有趣的经历啊感受啊？
哎呀，其实说感受确实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没有对比。经历呢，经历好像也没有什么，觉得就是蛮平常的，因为还是就是你没有对比，就是没有感觉说哇有什么不同，好像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但是
那有没有像我们平常说说谁家的小孩特别聪明能干，就是小就经常用小明或者小隔壁邻居家的小明，那你们会不会有听到自己的父母去谈论哎谁谁谁怎么了，对吧？因为你是会有一些出名的人在那儿，他可能获奖了，他可能又怎么怎么样演出了一个什么什么剧目啊之类的。
有，就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蛮羡慕，像我那个同学那个邹雪玲，她就是她父亲是中国画院的院长，哇，她画的画很漂亮，我们班里老是拿她的画做，就是老师作为最好的评奖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也羡慕，哇，她的爸爸那么棒，她画出的画那么好，但也就仅此而已，没有觉得就是说那时候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官啊什么那之类的，因为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所以也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哎，那您我知道您现在很喜欢画画，而且画的也很好。有没有是您自己的父母家庭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呢？还是说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因为我羡慕他，我的同学的爸爸呀，他们画的画很好啊，有没有这样一个在这样环境里面获得的影响呢？
这个应该是没有，因为我喜欢画画，然后就是我爸爸他去在五七干校劳改的时候，他那个一起有好多臭老九，到现在就是跟他们的后代都有联系。比如说有一个是画画的，他叫尹寿石，他是应该是中国画院，应该也是院长级的，很有名的尹寿石，你可以查一下。是，我记不清他当时的就是职务了，但是应该也是就是画院院长级的，不是北京画院就是中国画院，因为我爸爸在干校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起，所以呢就是我蛮喜欢画画，所以他呢就是给我上过一些启蒙的课。就是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感觉不同，他一起在干校，然后还有那个李鸿章的孙子叫李家昌，还有原来乾隆那个时候一个老师就是翁师傅，他皇帝的老师，他的孙子也都在干校一起认识，所以我们童年基本上就是在这些人中度过的，这个朋友啊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同，就是大了以后一看各种文章，回过头来一看，哇，他们都是名人，但是你接触起来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是我其实有好多蛮不能说是甜蜜，有的时候一种伤感的回忆，就是好怀念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我记着上小学，然后中午要午睡，然后我们是听着一个叫董行吉的人讲故事长大的。那个董行吉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他是专门讲故事的，他就是仁义的很有名的演员，后来他就是也是过世了，但是他的孩子也是在西雅图，他的女儿，所以有蛮多回忆的。 北京很多北京孩子都伴随着听董行吉的故事长大的，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只有电台。
对，我也是，我们也是听，比如说以前小喇叭呀、或者说什么、当时好像我都忘了，就是放学以后有一个时间段可以专门听小孩的节目。
嗯，
那您刚才描述了这条街上哈，这个一条胡同就半个中国了，您在这个半个中国里面，您自己对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周围都是名人，您的这个位置肯定也不是一般的，那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种叫什么，就是这种一个环境里面，包括您自己家族的这个影响下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对您的影响或者未来的一个成长有什么样影响？因为我们现在广告时间到，您可以把这个时间当做一个思考时间，我们广告后接着聊这个话题。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们再回到刚才咱们的话题里面哈，您也是住在这个史家胡同的，您身边刚才我们都列举了很多很多的名人那您的家族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您觉得您有什么可以想去描述一下的吗？
我觉得我们家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文革的时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然后从科学院下放，先是去改造，然后下放到地方单位，所以我觉得经常有的时候其实也是谈不到自卑，自卑倒没有，但是总是觉得跟那些家里面出身好的小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您还是受到就是好的一面呢，您住在一个非常就是有文化气息啊，各方面就是说也值得，当你意识到以后也值得很骄傲，就是自己曾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同时给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啊，就像你父母所遭遇的。
其实那个胡同倒是没有给我带来负面的，反过来给我好多很温暖的回忆，因为有小时候的日常生活，然后院子里的枣树啊，记得那时候打枣拿一大杆子，好多小孩爬，大人怕摔下来，然后都弄个大杆子，大家就是一起打枣，然后你听着那个夏天那个知了叫，还有那个信鸽，所以就是好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呢，胡同感觉呢蛮厚，就是厚重的那种历史，很浓厚的。然后文化氛围我觉得倒是多余，就是感觉那个官气，就是说没有感觉太多的谁家是大官啊什么的，而感觉呢就是文人那种气氛特别特别的浓厚，像画家呀、诗人啊、作家呀，还有那个仁义大院的那些东西啊，然后青砖灰瓦就是给我感觉也是蛮亲切的。夏天呢，大家也到门口去聊天去，就是拿着大扇子，很多人坐在门口去聊天去。院子里面呢，老的四合院都是古树参天，然后那个很斑驳的那个砖墙，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修缮，然后那个还有四合院门口那些门墩儿，哎呀，就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的就是很温暖的回忆。最多的还是就是岁月沉淀那个文人雅士那些内容，其实真是蛮喜欢。
您在描述的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自己的童年，或者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因为我们家搬过家嘛，所以不像您是好像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个古城的那种感觉，就是在很早的时候那个房子还是以前的建筑，你可以看得出以前的那种风格，就是说因为在街面上嘛，有钱一般都是有钱的那个家庭的那种但是规模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像我说的，哪怕就是在当时可能属于有钱一点的人家，但是都那个院落是没有那么深的嘛，我们那个地方，所以吃饭的我们经常吃饭都可以走到外面去，和邻居啊之类的，感觉就是那种烟火气息比较足。好的地方呢，就是也就像你说的，也是挺愉快、挺快乐，的。那我自己曾经呢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为什么呢？其实说不上，但是呢，就是好像说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有一些事情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当时来说是不喜欢的。比如说春节这个我们会有耍龙嘛，就在街道上那你在那里走的话，就是很多男孩子他们很无聊，在街道上就会扔那个鞭炮，这个是让我觉得充满了恐惧和不礼貌，就觉得这种太入子了哈。这个是一个想逃离的地方，但是现在回想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很有那种烟火味，就那些男孩子他太无聊了，他看见女孩子过，虽然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好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也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他看到女孩子过了就想用各种方式去跟女孩子去打招呼啊。那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全部都推了，然后全部都盖成高楼大厦了，已经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烟火气了，就是你走到街上也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也不会再有鞭炮来炸你，但是呢感觉确实又不一样一些。那第二个感觉，为什么当时有一种想逃离呢？因为感觉是那种像市井生活的一样感觉。我记得我当时住校读高中的时候从我们家到我读书的那个住校的学校呢要挤公共车，哎呀好挤啊，当时那个公共车上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因为想在家里多待一个晚上，所以我经常第二天早上，就是星期一的早上赶去上学早上那个天不亮五点钟就起来，五点钟起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 那些去卖菜的，他们赶着要去卖菜的，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反正是各种吵架，哎呀，反正就是感觉就是那种生活那种大家都很劳累，然后脾气也不会很好，然后挤得不得了，各种味道，那种就是去卖东西的人的那种担子里面的东西那个味道发出来，当时觉得哎呀，这种生活真的是一种想逃离的。但是可能跟您说的，不管我们是生活在大雁或者是这种小镇里面你当走到一定的年龄再回头看，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特点，你尽管当时不太喜欢那种特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亲切的所以我的这个生活经历和您在这个史家胡同里的是很不一样的。
但我们那个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没有卖菜的，我们要走出胡同，然后那个东单东四那个街上有很多那个菜市场，胡同里面总体来讲那个时候是很安静的，我们就是熟悉的小孩啊同学啊，我们到处窜，到这家到那家的，但胡同里面没有卖东西的。
嗯，对，那您在那里觉得生活还是蛮方便，没有说因为父母受到的冲击自己觉得在走在那个长长的胡同里面会觉得感情会觉得哎呀好压抑啊。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我爸爸妈妈原来是在中国的中科院，中科院后来他们就是给先是去那个去劳改嘛，那个时候，然后出来以后呢就下放到地方，到地方以后晚上还给他们开会，所以我跟我哥哥那个时候他比我大四岁，他做饭，他会做馒头，然后呢我们就等着爸爸妈妈回来。然后同学也玩，但是没有就是别人家怎么怎么样，我唯一的就是过年过节特孤独，就是我家没有什么亲戚，就是邻居家的孩子啊，人家有叔叔啊舅舅姨姨来一大堆，特别热闹。我家我妈是独生女，然后我爸爸他有亲戚但是是在外地，所以我们就始终就是我们几个人，所以我就是有一种孤独的那种情怀长大。
嗯，您是小学读完了，那中学这些也是在这个胡同？
中学是在北京二中，就是在史家胡同旁边那个胡同，那个胡同叫内务部街。我是在北京二中，中学在北京二中读。
嗯，
我还印象特别深，我的同学好几个同学在那个二中旁边有隔几个门那个胡同的上给三零九一栋东口，特别大的一个院子，哇，那个也可能是年纪小感觉特别大，我也不知道那是多少套一套一套的那个院子，据说以前是一个王爷住在那个里面，还有假山，大极了，里面有多少套我到现在我都想就是无法想象，也可能那时候因为年纪小觉得很大很大，特别大，那个院子里面是院子套院子院子套院子，我们也是经常在那玩，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好多好多很留恋的回忆。
对，所以我今天看到您发的这个视频我也很感兴趣，我就查了一下，说这个史家胡同呢是元代的时候就有这个胡同了，然后后来因为王府啊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机缘呢，它就变得一直都很出名，所以它本身呢是北京这个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清代从明元代明代清代再到民国和新中国的时候，这里都是刚才您提到的有王府官署，您还提到了比如说外交部是吧学校啊这种
宿舍也在那儿，就除了那个乔万华，他好像他们家再往我怕西口，就是在我们史家小学之间有一个院子，但那个院子总是关着门，我有同学一个叫张威的住在那儿，那个男孩那个是外交部宿舍，但是现在想来应该是 都是当官的吧，不然的话他们住在那儿那个也是四合院，那个大门永远都是关着的。
嗯嗯，对。然后这您提到的王府呢，他这里提到了三个，他说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座的王府和贵族的府邸，其中包括了一个福王府，它是北京保持比较好的一个王府，就在史家胡同啊，离史家胡同比较近，可能不在里面是吧，在外面。
那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旁边那个胡同，就是我们读的二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我记得好像是五号，我有不少同学都住在那个院子，特别特别大。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裕王府旧址，庆亲王，然后这里说到还有不少贝勒府、公府、宗室啊，宗室就是皇帝家的，皇帝家的亲戚了。那但后来可能也改建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条胡同哈。你想走出来的时候，特别清朝的时候走出来的时候，都是那些王爷们，
格格，哎呦，
格格们，随便走出来张家李家的，每一个都是不是张家李家了，都是这个格格那个格格，这个亲王那个亲王哈。我觉得想象一下，这个也是个很有趣的场景。
还有傅作义、徐向前，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我想想他叫什么，是在仁义斜对面有一个很小的小门，就是但是也是四合院，好像是叫叫什么书华，
哦，林书华
啊。
他是比较有名的作家了，
林书华，对对对，是叫林书华，他是在仁义斜对面的那个地方，也是很小的小门，永远不打开的，你看不到里面的。然后傅作义他是在23号住，就基本上徐向前是在50号，基本上你排过每一家，就说无论是现在呀还是以前呀，你都能说出一些历史的，就每一家每一户都能说出一些历史，就住在那里的人。
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学历史或者学课文哈，我就记得以前比如我们学比如冰心啊或者是叶圣陶呀，这些就是他们的文章是在我们小学的课本里面的，那当时你要是翻开课本发现比如上面有叶圣陶的名字，或者说有谁谁谁的名字，哎，会说哎，这是你爷爷吧，这是你爸爸，
是那样讲的。像那个经济学家那个余光远，那时候广播里面总是听到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就说啊，那个余小峰他爸爸如何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也是说这些。
所以是蛮有趣的。
蛮有趣，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小，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哇，这个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感觉，只是就是说回过头来长大以后看到这些文章就觉得哦，也是蛮自豪的，除了亲切以外蛮自豪的。
那我们这会儿应该有一个广告，我们让这个我们导播放一下广告，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个精彩的问题向您提问，好吗？
好。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您还记得这条胡同有多长吗？
小时候感觉很长，我长大以后回去，就是从美国再回去，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短啊？
700米。
现在感觉不长，小时候感觉很长的。
那您是什么时候又回去了呢？
我是我在2005年，我看2000年有回去，然后一开始回去蛮勤的，然后我妈妈过世以后，我就十几年都没有再回去。但是最近呢，我前年有回去一次，但是只待了一天半。这一天半呢，我家老公和孩子他们都在酒店里面休息，我去胡同里面挨家挨户的找我的同学，然后我特意在那个王府井那会儿租的那个酒店，因为可以走过去就到徐家胡同，然后心里面好激动，看看小学同学还能不能找到。好几家我是挨家去敲门的，但是我找到了我最好的一个发小，因为那个院子是他家的，他的爷爷原来是北京第一任的就是教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牧师啊，第一任的。他家是很洋派的，那个院子都是他家的，一家子亲戚都住在那院四合院里面。我去到他家去找，看到他弟弟还住在那儿，所以小学同学也找到。还有好几个没有找到，但是呢找到一个基本上就能连起来一串。所以那个心情，哎呦，别提有多激动有多兴奋了，不知道哪些同学能找得到我去敲门。但是人家就是说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以前就是我们叫那个白鼻子红鼻子按那个铃，就是特简单的过去那个铃，就是那样子，那时候小时候玩嘛，然后藏起来。现在呢都是一些新式的，有的是还有什么对讲啊什么，他都很警惕的看着你，所以本来是特别充满了好温暖的那个期待呀，但是有的时候开门的人他要审问你半天，所以把那个感觉也给打得七零八落的，但是还是蛮有收获的。
那您成年以后，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再回去，因为我为什么这想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去过北京的一些，就我们作为旅游者去过，就是一些胡同啊，都说哎这里有名的胡同，那里有名的胡同。我们也走进过，但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商业化了。
对，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难过。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不光是商业化，而且就是我不是排外的感觉，不是那个意思啊。因为小时候，你周围身后全是浓浓的北京话、北京腔，就是心里油然的那种亲切感。现在回去以后吧，就是找不着路呢，你一问呢，满大街都是天南地北的各处的方言，所以就是没有了那种亲切感，反而觉得一种陌生感，就是蛮伤感的。然后我回去看呢，感觉胡同原来印象里面很大很宽很长，现在回去呢就很窄，然后那个车都停满了，感觉不到过去那种幽静那种安静。反过来呢，就全都两边胡同两边停的都是车，而且呢也开了一些小饭馆啊，什么就是那些门脸啊，以前没有这些的，所以感觉哎呦，就是我的家乡只是在我的 memory 里面，没有，只是在 memory 里面，但是现实中好像是没有了，蛮伤感，蛮伤感。
就你说这个史家胡同也变得商业化了是吧？
对对，非常商业化。
对，我在想象中有从前的王府都挺门脸挺高大的是吧？然后现在夹杂了一些，是把它出租了还是说改造了以后？
现在呢就出租了，现在呢怎么感觉呢，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讲了，也可能是小时候感觉那个胡同很长，现在我回去感觉很短，然后两边呢全是车。另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家右边呢是公安部的宿舍，以前左边呢那是一个军队的，你说军营也谈不上是军营，但是它大概我印象里面是两三层楼，不是很高的。但是我小时候有些同学，他有一个叫刘爱礼的，他家是农村的，然后他爸爸做了营长，就调到北京来做个营长，然后他家就住在那个院子里面，那院子里面还有很多兵，是什么的我也什么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但是那个院子你是不能随便进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打着找他的旗号，因为他爸爸是营长嘛，我们就说去找刘爱武去，然后我们就从这面就穿到旁边的那个内务部街那条胡同，我们去找小伙伴去玩去。那时候还很严，有站岗的，但现在呢我发现那里面全都给出租出去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然后也楼层也加高了几层，但是它是不能加太高的，因为再高一高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好多不开门的大院的院子里的情况了，它又不能太高，但是比原来加高了，但是就很乱。它出租出去以后就进进出出就是很杂很杂的那个人，就是完全没有原来的那种很幽静的很安静的，不光有文化，然后还有那个古香古色的那些四合院啊，那个感觉完完全全没，很嘈杂很乱，根本不是心目中家的感觉。
那您有带自己的孩子回到中国的这个老家吗？
有一次，就是我前年回去，我以前回去就是我父母亲他们搬开这个地方，虽然这个房子还留着，但是那个就是单位给他们更好的房子，我们也买了房子，就是楼房嘛，他们就是搬离这个四合院不如那个新盖那个楼房条件好，但这个房子呢还一直留在那儿。我的女儿小时候，大女儿就是想让她学中文嘛，她回去有待过一两年。但是到史家胡同呢，就是他们长大以后头一次我带他们回去是前年，他们也好奇怪，哇，妈妈生活的地方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亲切，特别特别亲切，但是就是特别难过，以前小时候那个感觉完完全全没有。因为经常我的同学也给我发各种链接分享，跟我唠的这些事情，我们回忆以前小时候成长那个过程，完全没。其实我是在出生20天送到哈尔滨，然后呢我上小学，因为我是在北京出生，我的户口在北京，我必须要再回到北京来读书，所以我上小学就回到史家胡同，然后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出国。我对那个地方感情真的是满深满深的。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穿了一个花裤子一个小皮鞋，那个看门学校看门的那个大爷姓罗，他还让大家看我的小皮鞋。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班还有一些还有一个叫严世佳的女，她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哇，那时候觉得做医生好好高大好高大，那时候倒没觉得那些大官怎么样，就是他父母亲是医生，但他们家是旗人，他的那个老理儿规矩特别多特别多。哎呀，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温暖的感觉，但是都没有。
那您给孩子介绍过这条胡同的历史吗？和 你刚才所讲到的，哎，周围的邻居都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吗？
嗯，他们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我有说过，但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他们可以讲中文，可以交流，但是他们不会读，不会写，所以有的时候我想给他们就是看一看亲戚文章啊，对他们来说好像太遥远，太遥远了，因为他们都是在这儿出生的。但对我来说是很难割舍那份情怀，所以一旦就是说同学呀、小学同学给我发，有人又写史家胡同的链接呀，我都要看一遍，然后给周围的朋友转发转发，就是一种恋乡的情怀。
嗯。好的，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个时候，我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这个栏目里和大家以这种轻松的方式分享了走过的生活的感悟，还有关于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历史，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有我们的根在里面，有我们的就像血浓于水我们不会去忘记那个历史，历史并不是课本上的那些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亲戚，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祖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作为华人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希望记住自己的文化也继续的发扬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这个文化里面优秀的地方，再把美国文化里的优秀的东西兼容起来让我们成为更好更优秀的人。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咪咪到节目里和我们分享，祝您晚安，谢谢。
好，祝大家晚安，谢谢。
嗯，再见。
再见。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雨欣。要问2026年内娱最忙的男歌手是谁，想必不少人都会立刻想到他的名字。没错，他就是有着编曲大魔王之称的胡彦斌。今年胡彦斌举办了一场是一场烟火刹那的巡回演唱会，在6月13号，胡彦斌就在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的体育馆开场，而在第二天呢，胡彦斌又来到了北京，在首都体育馆和各位歌迷见面了。让大家更加惊喜的是，胡彦斌还在今年呢6月底发行了新的专辑《生死未定》，这也是他继《是一场烟火》之后，时隔3年再次推出新专。这张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线索，从生命、情感、选择和成长等不同维度展开创作，记录了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感受，也记录了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人性温度。这一次呢，专辑中的歌曲都是由胡彦斌包办词曲，也是由他亲自担任制作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张《生死未定》的专辑的同名歌曲《生死未定》先一起感受一下。
停留在云下，等待。
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生死未定》有着很强的律动感，也让各位听众瞬间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力量。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尽管带走时光，意义由我来定。胡彦斌的声线充满爆发力，搭配热血的歌词，不仅传达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坚定信念，也和专辑的核心主题形成了呼应。这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是专辑中歌名最长的曲目。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面对现实生活的复杂心情，同时也告诉所有观众要珍惜当下，活出最真实的自我。Thank you.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Thank you.
这一首《学会了》是非常动人的抒情歌曲，胡彦斌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缓缓勾勒出了人们反复拉扯的内心世界，破碎感满满。
交换你自己的眼睛。
这首《此刻唱给你》是专辑的结束曲，也是胡彦斌送给所有人的勇气之歌。胡彦斌的演绎充满了层次感，歌中出现的 rap 也非常高燃，向大家传达着温暖和感动。正如他在歌中唱的那样，我给你的不是一首歌，是跌倒时能再站起来的证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1150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 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虾虾，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球迷，所以我们今天会邀请虾虾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世界杯的整体的情况，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发生的在世界杯期间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首先欢迎虾虾参加本期节目。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啊！那资深球迷谈不上，顶多是多看了几年球罢了。
然后就多看了很多年球啊，那是
凑热闹，凑热闹。
对，我也知道虾虾就是这次世界杯应该前期的比赛都追得比较猛烈，因为虾虾是德国队的球迷，然后但是很可惜德国最后没有进入到32强之后的比赛，所以后面的比赛可能对于虾虾来说就有一些煎熬。
这个倒也谈不上，怎么说呢，就是德国队他的咱就说文明的词儿啊，说他回家早晚的事儿。那个，我觉得后面享受比赛还可以，就是，唯一为什么看的不多了呢？是因为他在那个北京时间凌晨的比赛比较多，然后咱这还得上班嘛，所以就是不可能每场比赛都能看得着，尤其那种3点到5点的，我又上班，我那队我又不是很支持，我就不看了嘛，现在也没什么太多的意思。
这个比赛，因为我知道在美国这边的话，它基本安排在中午12点开始踢，或者是下午2、3点、3、4点左右开始踢。其实我也挺奇怪，它这个时间安排，它是为了我听说是为了比较 match 欧洲那边的球迷，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他们晚上。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那个什么，就是他们可能毕竟欧洲人看球比较多，像我了解的有很多比赛，比如说那个去年的欧冠决赛一般都是欧洲时间晚上嘛，但是他们今年因为布达佩斯那块儿就是整个交通的情况也好什么的，就给他调整到了晚上12点，就北京时间晚上12点，那个反正这就是比较不常见。那包括22年世界杯也是，22年世界杯 你确实是那个沙特那边夏天那个，就是即使是冬天比赛，它场外温度也很高，所以都是凌晨比。但是它这个也是相当于是为欧洲那边的时差做了一个调整。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这届世界杯，你看那个，因为美国那边时间大部分在北京时间白天的比较多，就一般晚上9点钟比赛或者是7点5点比赛的，但是就是你看一般那个时间比的欧洲球队很少，就不是亚洲球队就是那个美国就美洲的球队，欧洲的球队在那个区间去踢比赛的确实很少，所以你能看出来确实在给欧洲很多强队也好什么的给他们开绿灯，就是为了这样能让他们舒服的时间看球。
哦，确实，但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因为我也去看了这场比赛，然后我感觉、
哎、羡慕啊
我感觉就是对于球员来说，他们在场上，我不知道就是正常比赛是不是这个时间踢、啊、但是那个时间大概率会比较热，然后特别是决赛还是在东边去比，像迈阿密然后纽约那边，其实他们中午是很热的。
对对，是，这所以说他不是今年非得补水吗？
嗯，
他补水估计一方面确实热，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想趁这个多赚两个广告位。不过确实我觉得他一般夏天下午比确实会很热呀，尤其那边那个天气那么炙烤、
嗯、
而且我看好多说是那个即使是美国也有很多场馆有些场次没有坐满，然后没有坐满、
嗯、
就相当于大家都在上班嘛，又上班又热，确实有些他就是不太好，然后他的票还卖死贵，然后还卖不出去，哎，就很奇怪。
哎，票是挺贵，但我不知道可能其他地方，票卖的，但我知道西雅图这边基本上所有场次都是 full house， 就是全部的票都卖光了，所以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些空位。
啊
有可能，就是其实票还是比较难抢的，但是我想
美国小城市吧那种。
哦，我想问，还有就是，就像这种比赛时间，在比如说欧洲杯、欧冠这些，他们也是中午去比赛吗？就在这么热的时候去比赛？
首先，即使今年这个大家都说法国、英国什么的没空调，但实际上它的整体的温度不会太高。就是它再热的话它也不会热到哪里去，然后他们这个中午比的话，你首先就说这个欧洲杯的话毕竟四年一届，然后像这种夏季的比赛期确实比较多，然后你再像比如说那个就是一般赛季来说的话都是秋季开打嘛，然后踢到来年的那个就是夏季开始之前，所以这段时间整体的温度不会太高，所以他们一般都在这个时候去比赛。
哦，所以就其实这个温度对于球员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吗？
对，无所谓。就是像我当时在英国看球的时候，就是即使外面有挺热，但是你到那个球场里边一坐下来，那小风一吹还是挺冷的。
嗯，还有几个我其实想先聊一聊，就是这次世界杯其实有几个变化比较大的，对于往届，一个就是把32支球队扩充成了48支球队，然后还有就是像刚才你说增添了补水时间，然后这个是往届都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决赛的时候，它有点像超级碗一样给中间加了一个中场表演，然后这个可能也是争议比较有争议的一点，因为我知道在欧洲来讲他们可能不太希望就是有中场表演去打断整个球赛这样一个进程。 对，所以我们想先聊一下这三个变化比较大的赛程来讲变化比较大的点，然后不知道夏夏有什么看法吗？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48支球队吧，这48支球队的话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在说，就是你这个确实你从整个赛制的安排，包括那个就是整个就是赛程也好，然后球员的疲劳度也好，32支球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情况。我们48支球队 有点多，为了增加场次，你看这48支球队就是算一下，相当于是你小组赛踢完，你基本上上一届世界杯的全部比赛就也就这么多场次，
嗯，
所以就无形当中增加了一倍的那个就是收视率吧，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反正是多了这么多支球队，多踢了这么多场比赛，你肯定是要带来一些收益。然后大家都在说这个情况，就是都太就是为了赚钱，还有说是什么。这个就是为了让你中国除了球员谁都去了，你所有的设备保障也都去了，就你球员没有去，那所以也但是你就中国这个足球这个情况确实还是没进去，就非常的可惜。但是
在
是我觉得中国队没进去吧，
64支球队。
64支球队看看吧，反正是国足排名80多，想进去的话，毕竟也不能这么说，你欧洲那么多球队，但是到欧洲的名额就那些，欧洲你可能排70多的也进不去。我想说的就是，即使虽然确实是大家在一开始觉得这个球队扩得有点多，但是最后从效果来看，还是发现了一些，就是让一些小地方的球队，这种对足球的热爱还是展现的淋漓尽致的，尤其是三个都以深蓝为代表的球队吧，我觉得就是那个凯蒂、福德角跟库拉索。
我觉得
各有千秋，这三个反正我觉得表现都不错，反而是什么像土耳其啊、突尼斯啊这种就稍微强一点的球队的表现不太好。
确实，我觉得这次世界杯就是一些小就是比较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些小球队，反而表现会比很有名这些球队要更好，特别是在那个一开始的小组赛的时候。
对。
那
这个相当于是足球，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也是没想到吧能进来，毕竟好多人说他们是鱼腩，但现在这个足球的发展你不一定所有的，毕竟是要靠团队配合的。
其实我当时在看小组赛的时候还在想，像这些球队和球队之间他们的实力差距是不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比如说像福德角他排名是多少，我记得排名就是在这里面算最垫底的80多，
好像是70-80那个样子。
然后但是他比如说跟阿根廷他们去踢起来感觉在场上没有差距那么大，所以我其实因为我不是真球迷，我是4年1届伪球迷，我在想其实这些球队是不是他们的实力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只不过就是专业的球员来讲，可能一些细微的脚下的技术就会决定一个进球。
我觉得实际上当就是看身价是一方面啊，但是你要说真正球队与球队的差距还是有些时候能蛮明显的，就是即使他们这些小球队踢得再好，他毕竟他为什么他踢得好，大家就觉得他，哎是吧？就是非常让人惊喜，说明他们还是就是相当于，可能是因为世界杯注入的激情吧，让他们都是超常发挥啊，或者怎么着的。我们不否认人家这个在世界杯的赛制当中，在比赛当中的努力，但是我觉得身价什么的还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但是不过也是，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像球队的当时球队的实力差距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那确实就是没有到那个天堑的那种地步的话，确实有些时候你真的不好说。你就比如说德国踢那个巴拉圭啊，
巴拉圭是吧？
或者是土耳其、乌拉圭，这早就出局啊。还有像那个，你就包括你阿根廷踢福德角，你包括阿根廷踢埃及，你还是能看出，就是那些球队在某些阿根廷的可能技战术什么上面没有做到特别好，所以导致他就是当那个球队他想当那个作为弱势一方的球队想踢出一点东西来的时候，还是有可能
有机会的。
对。
因为我当时看福德角踢阿根廷那场比赛，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他最后的时候，我刚才还查了一下，就是他有一个前锋叫卡布拉尔，他踢了一个特别精彩的世界波，然后把那个比赛扳平了。然后比如说像这种球员，他其实身价肯定比阿根廷的那些球员来说要低很多， 但是其实他那个进球或者说在世界杯的表现可能要比阿根廷某些球员要好。
嗯，对对，是的。
嗯，
但是
我不知道这算是偶然还是、
是这样的，那个首先我们也不否认这个福德角的这个能力，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福德角球员、他其实也是在欧洲俱乐部效力，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呀，就福德角去规划嘛，就是有福德角血统的球员，然后有很多在欧洲踢球的，就欧洲比较大的一些球队踢球的球员，然后规划到了，比如说他可能之前在他这出生在荷兰，荷兰的比较多福德角，然后相当于是他为荷兰的各级梯队可能踢过比赛，但是最后种种原因，然后他可能没在荷兰踢得出来，然后就会福德角就会找到他，然后问他你要不要来给我们效力，然后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相当于咱们国足那种规划嘛，国足规划的很多那个巴西人，他们实际上在巴西也踢不上比赛嘛，但是你如果就是选择为另一个父母另一方那个国家上场的话，还是有机会的。这些世界杯除了福德角以外，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情况。
确实，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本身其实就是在欧洲踢球，只不过哦，我听说福德角好像很多球员都是被临时征召过去组的队。
这怎么说呢，我可能没太关注，所以可能是有这个情况，但是你要说全市的话就有点多了，因为我所认识到的福德角还是有很多这个在，反正就像刚才说的，在稍微大一些的球队踢球的，比如说刚才进球的那个人，他在那个我记得是土耳其的那个球队吧，那个球队好像叫特拉布东体育吧，特拉布东体育也是一个经常能进欧冠的这么一个球队，所以这个进去欧冠的俱乐部，所以还是人家再怎么说，人家的身价也至少是1000多万欧元，不像国足，当年我们出了吴磊，100多万欧元的就已经是什么中国一哥了，但实际上在亚洲还是亚洲一哥们儿。
我那差的真的挺多的，比我想象，国足比我想象要弱。
没办法，现在这个情况咱就不展开了，咱们专心聊世界杯吧，这个就难以启齿。
哎，真的是。然后刚才就还有一个就说的是补水时间。
嗯，
你知道就是在现场其实很明显，一到补水的时候底下观众都在吁，我估计就是在吁国际足联就是为什么要打破之前一直就是连冠比赛这个规则，然后把中间咔成了相当于算20多分钟加20多分钟，就咔成了4段把比赛。
嗯，现在这个补水时间的设置吧，我觉得也怎么说呢，就是肯定是他要赚广告费，因为你要补这么长时间的水，之前也有，我记得国际足联规定应该是超过30度的比赛，就是比赛当地气温超过30度的话是会有补水时间，但是比如说有些时候晚上的比赛他也会给你补水，所以就显得他这个还是很商业的。不过这种情况相当于是今年好多人都调侃跟篮球似的，什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是确实有些时候确实能让一些球队经过补水时间去进行战术调整，比如说上来就被人打懵了，如果你这时候下来，那个主教练说两句，你可能就我觉得就是主教练跟主教练之间斗法的可能性，就是机会变多了吧，不像之前可能就是上下半场中场训话，然后下半场做出一些调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我觉得今年这个赛制，我除了那个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半个小时实在看不懂以外，剩下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也不叫观赏性吧，也不是一定道理，就是提高了一定的不一样的观看的可能，观看的感觉，观赏性有所不同。
嗯，我觉得你说的就是可能对于教练他可能对于那个球队的一些技战术调整确实会变得挺多，
对，
因为这次比较明显，每次补完水他们就是那个解说员特别搞笑，说这次世界杯最多的是开场前几分钟进球， 然后补完水两分钟进球，然后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进球，然后下半场再补完水再进球，然后最后马上结束了再进球。我感觉都有点
这个很明显，就是你临时调整了一个战术，对面可能如果没调的话就直接给你打懵了嘛，就很容易会进一个球。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确实，那你觉得这个补水时间是更增加了主教练对这个球队的或者是对比赛结果的控制吗？
嗯，也不好说，这个东西我觉得看个人吧，就是看这个球队的想法，只能说是他巧妙的借用了一波补水时间，然后为了就是能够调整自己的球员，这个主要还是
没事，你继续，你说。
啊，没有，就是我也就到这儿了。我就想说，也就是这样，就是主教练可能会稍微进行一些调整。实际上，你整个的整场比赛的布置，包括球员的发挥，影响还是很大的。
嗯，我想就是问一个小问题，如果没有补水时间，你觉得英格兰踢阿根廷的时候，图赫尔会对球队影响这么大吗？
图赫尔他那个脑子吧，我觉得他就不会动，就是你补水他都那样。对，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补水有一个事儿不太，我觉得不太合理，就是你补水浪费的时间，他那个倒计时一直在走，相当于他是锚时，然后你这补了三分钟的水，你最后伤停补时给个三分钟，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场上相当于是，比如说我哪个球员倒地了，然后可能这场比赛如果没有补水时间，我给三分钟补时。
嗯。
然后现在我有补水时间，我还给三分钟补时，相当于就是我这一场比赛我就没补时。
嗯。
对，你整个的净比赛时间变少了。他们说上半场的比赛净时间是平均净时间是29分钟还是39分钟来着？我有点记不住了。如果39分钟的话，其实也挺过分了。如果29分钟的话，就更过分了。我觉得39分钟的话，你想想就已经有5分钟了，相当于是。相当于你这个每场比赛少补了多长时间？少补了相当于是5分钟，大概就这个情况。
哦，所以这次我以为是他那个伤停补时，他会把补水时间额外再加上。
他好像
没
有，反正是我觉得这种世界杯的这个赛制这种情况吧，可能每一届都有每一届的小巧思。
嗯。
你像这一届，他就是补水时间，他这个补时特别少。但是你看上一届动不动那补时时间就是10分钟，有的时候干到15分钟，就这种情况也不太常见。你看后来的大部分比赛也没有这么干的。我们再回来说那个图赫尔。
嗯，
我觉得图赫尔
忘不了图赫尔。
哎，这没有，就是他整个你怎么着他都是那个想法，他都想那么踢，他都想你，他都把后卫都换上去了。他都把前锋换下去了，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还有调整？你那最后被人偷了一个之后，你还怎么攻上去？就完全没有办法。
确实，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再稍微聊完其他的之后再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看世界杯 我最生气的一场。
嗯，
对。然后这个之前我想再聊一下，就是这次世界杯有争议比较大的一些，一个是当时美国队有一个红牌，叫那个叫什么？
巴洛贡。
巴洛贡，对。
巴洛贡。
他的红牌在美国队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被取消了，然后说是叫什么缓期一年判刑。我觉得这个很逗。就是这个情况是不是之前在 FIFA 的历史上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我
其实
其实
是有先例的，我忘了是大巴黎还是哪个球队来着，有一张红牌，然后说是经过什么 FIFA 的纪律委员会之后，然后给他取消了，但是也不是取消，就是缓期一年。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就已经很令人不解，除非是你这个红牌。你红牌完之后发现是个明显的误判，人家就不是个红牌，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可以的。但你这个已经是明明显显肯定是红牌的情况，即使两黄变一红的情况，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合理。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在美国这个能不能放出来，就是完全就是这个为了体现我们这个作为主办方的这个权利，以及我和这个国际足联的关系特别的要好。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权，然后专门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因为你确实你这美国队如果巴洛贡不上的话，没前锋没有几个能踢的了，那个确实是事实。虽然从结果来上来说，那上没上也没什么毛用，
确实
你反而是这个情况，你激发了比利时这样一支非常容易内讧球队的团结。
比利时直接轰了4-1。
对。就是比利时，稍微是展开说一下，比利时这个国家就是比较拧巴的，就是在它有法语区有德语区，整个这个国家有些地方的人就是合不太来。你像比利时队的内讧也是老传统了，然后你像更何况我们这个比利时曾经有过德布劳内与他的好兄弟库尔图瓦之间的不可不说的绿帽子的故事。所以说比利时这个球队很容易有内讧。为什么他现在有，这比利时现在整个黄金一代又老了，德布劳内这届就是位置感很强，一直就是在给大家发水，就是做饮水机管理员，非常具有位置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你把比利时整个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那就不好说了。这个美国队本身你的硬实力也好，各方面也好，你确实也是比不上比利时，这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确实，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行为，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对于球员，就是这个给红牌球员他自己本身也很不好，他可能
压力很大。对啊，
第一压力很大，第二是他之后整个职业生涯可能都会蒙上这样一个阴影。
25岁，在法甲摩纳哥，摩纳哥是什么？摩纳哥是法国前五的俱乐部，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相当于摩纳哥之前说黑店嘛，有很多顶级球星都是摩纳哥出来的，比如说葡萄牙的碧玺，然后什么利物浦的那个后腰，之前那个后腰，巴西的后腰，哎，一时想不上名来了，还有最著名的就是姆巴佩，这都是摩纳哥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整个你本来摩纳哥你想往外卖邀人，万一巴洛贡因为这么一件事儿你自己上了场，你又踢不好，然后你摩纳哥卖不出钱了，你整个人球员职业生涯就下滑了，怎么办？反正我觉得也是得不偿失。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凡蒂诺怎么会答应这种事情发生？
哎呀，因凡蒂诺，我觉得。国际足联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啊，就是一直以来，自古以来就有，大家都记得那个布拉特那个被钱包裹的那张世纪名画，所以我觉得你说他具体有没有什么内幕，咱也不好说，咱也不给他扣帽子，但是这个他这些做法确实比较让人迷惑，然后再加上之前也确实从比如说欧足联普拉蒂尼。然后他这个 国际足联布拉特，这个国际足联这么一个非盈利组织，年年就是这么想着，国际组织想着赚钱，
哦，
就是本身那他你说他钱怎么来？你不拿我怎么拿？我不拿，史密斯专员怎么拿？就这么一个情况，我是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就那个个人发言仅供参考，大家千万不要。
是我前一阵还刚听了一个播客，然后就说国际足联各种贪污腐败，然后还有那个因凡蒂诺都会赚钱。
对，
他而且他赚的钱不是会分给各个足联各个国家足联吗？然后有人说反正就是有的特别小的国家足联反倒跟一些大国足联拿到钱差不多，这个应该懂都懂，就是都是为了拉票。然后并且好像听说这届世界杯中国的足联还拿到了一些钱，可能是、
哦、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教练组不是教练组，裁判组参加
马宁吗？
然后
因为马宁吗？
maybe 吧，可能也有一些什么技术啊、植入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国内的足联也拿到钱。
这些我还真没太关注到。
我觉得还挺逗的，我回去看一下那播客叫什么，到时候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的好的。
嗯，对，这个我是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到时候可以后面找一期单独聊一聊国际足联的这些事
儿。
对，刚才我们聊到就是再想聊一聊本次世界杯就是在比赛中还有一些球员的表现。当然我们其实可以从四强先开始聊，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看的最多或者是最熟知的还是这些强队。这次的四强就是有阿根廷、有英格兰、然后法国和西班牙。我不知道虾虾觉得这次的四强这四支球队实力都如何，然后是你一开始觉得会进到四强的这几支球队吗？
我觉得光说四强的话情理之中，从你这个32强的分组来说的话能够想到这一步，基本上就除了西班牙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后来居上的状态，它整体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赛制也好，包括它体现出的实力也好，没想到西班牙能够最后夺冠进四强。然后剩下几个队，我觉得英格兰跟阿根廷属于蠕动嘛，那个两队球迷都说是蠕动进的四强，蠕进去的，每一场都踢得很艰难，就是把自己蠕动进了那个半决赛。然后法国呢，法国属于一路碾压，他的这套体系在前面的整体表现得很好，但是可能最后你相当于是你奥利赛被压制了之后，你得上没有后手了，整个你也不太能够调整的过来，最后也就只能是吧，只能为含泪隐痛吞下一场败果。因为这个西班牙踢法国最近几届大赛是有说法的，我感觉这个连续3年在半决赛淘汰了法国队，从24年的欧洲杯到25年的欧国联，再到最后26年的这个世界杯，每年都是踩着法国进的决赛。
对，我觉得当时看这场比赛就还挺明显，就是全程压制，然后我也没想到，因为之前法国一路表现都很好嘛，而且按理来讲可能球员身价也是最高的，然后我是没有想到那个德尚原来只能让奥利赛这一个这么一种打法，然后只要奥利赛被压制就全后面全都打不了。
因为什么呀，其实像之前法国队踢得好的时候，你的后腰是博格巴加坎特，一个坎特是属于那种全世界70%的地方是海洋，30%是坎特，博格巴当时天才中场，脚下灵动，然后再加上格列兹曼当时公认的梅罗之下第三人，在中间做串联，这个法国队当时的你整体配置确实要比现在的好。你现在也不能说楚达梅尼不行，但是你跟博格巴确实欠点， 然后奥利赛只能证明他能打前腰，但不证明他打的就特别好。你把他限制住之后，你这法国队的战术就是到最后就是狗叼飞盘嘛。
什么是狗叼飞盘？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你后场起长球，前面三个哥们儿一个跑的比一个快，然后就是追球，追上球之后把对面防线打通了。
还形象。
对面防线打通了之后，打穿了之后直接就进球。但是你现在你相当于是你这个飞盘你叼不起来，这个扔飞盘的人被人限制住了。本来法国队这个位置有一个组织型的前腰叫切尔基。但是你整个切尔基我觉得在这个这届比赛当中表现的就十分的灾难，所以你起不到你想要的格列兹曼那个作用，
嗯，
导致你前面三个你金球先生也好姆巴佩也好就踢得很难受，右边这其实我没太看那个半决赛啊，所以右边是谁，是用的杜埃还是巴尔克拉来着，反正就是导致你前场就是三个你哥们就剩操了，
好像没有上杜埃，我没记错的话
没有上，
因为我也
没
有印
象，那可能是巴尔克拉，就是你前面几个哥们就剩操了，你这没办法，你被那个西班牙整个这个传控的打法限制的死死的。因为我说实话自惭形愧，我这个西班牙的比赛看的不是很多，因为我总觉得哎呀这个也不能说讨厌西班牙吧，但是回回去西班牙就踢得很难受，就是我只要是倾向的球队踢西班牙都踢不过，所以就很难。
我是能感觉到，就是西班牙他现在这个打法，说实话还挺无敌的，就是别人攻不太到他的球门，就是他一直在控球嘛，然后只要是别人有漏洞，他一个抢断给抢下来，然后就自己队一直在控球，然后倒，总有机会能倒进去。然后像
西班牙一直的战术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所以比如说你像法国他一直是想起高球找前面，但是呢就是一旦你出现失误就被西班牙截下来了，然后你又拿不到球就没有办法起高球，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人能够接应到这个球，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场比赛还是挺明显，就是全面在压制，这个根本就没有球权，所以你更别提他能去做这个技战术。
我觉得主要就是你整个西班牙这套球员在德拉夫恩特的手底下这个体系运转的很好，因为德拉夫恩特就很多的球员都是他带出来的，他之前带西班牙的 UT 队嘛，相当于是很多小年轻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踢，所以整个他对接传住的执行力啊、纪律性啊，包括整个这个战术的体系的运转啊，就是能看得出来都非常的强。然后你再加上本来西班牙从瓜迪奥拉从克鲁伊夫开始到瓜迪奥拉就是这种极致的传控，这种传控你就是踢得好了就是能够让对方拿不着球。现在因为我确实没看这个，实话实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就反正没看的原因咱也不说了，这个就是只能看看后续有没有一种新形式的这个高位逼抢，因为之前上一个西班牙王朝的陨落就是从其他球队开始玩高位逼抢开始的，导致西班牙就是拿不球了，就是你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只要拿球就一堆人像疯狗似的去控制你的球权，然后去还有一个人专门去盯你的接球人，就是你不
是
三个中场那三个中场拿球多嘛，就是把三个中场切割开，然后一人去防一个这种的样子。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我就是稍微说这么一下。
是感觉听上去对体力要求很大，这个高位逼抢。
对对，是的。
好像是阿根廷决赛的时候，可能就是应该是有一些高位逼抢，但是不太奏效。
我觉得阿根廷那个不能叫高位逼抢。我觉得他想做的是那个叫中场绞杀，他要把你这个整个你的运球的流畅性给你切断，但是可能阿根廷这帮球员也糙，所以你抢到球
中场，
可能你想抢球但你抢到了人，就是
哎呦天，
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就咱点到为止，咱不扩大矛盾。
是，就能明显看到就是他感觉西班牙整个中场，但是我也是完全就是 说一下自己感受，就是他整个中场很强，只要是球倒到了他的中场，就没有人能抢得下来，就可以一直往前推。就不管是阿根廷还是阿根廷还是法国，都是这样，就是中场完全碰不到球。
对，就是现在整号主要是整个这个西班牙有罗德里，罗德里作为那个中场的这个组织核心也好什么的，他整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嗯，
确实有这么一个中核大核在，你确实就是让别人就踢的就很难受了。
说到罗德里，然后他这次不是也拿了本届的金球吗？
嗯
嗯。因为说实话，我对这个球员完全不怎么了解，就是他们都说懂球的都会觉得罗德里踢得很好，现在在这里面可以给就是各个广大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罗德里他在中场能做得这么好，并且能够凭借这次的表现拿到金球。
哎呀，你让那么懂罗德里，我只能我啥也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能知道他确实作为腰子，他的这个单核的组织能力什么的是在的。但是你要让我分析一下德国队这些腰子为什么不行，我是可以的。
哦，那可以啊，你也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是不是德国同样都是传控体系？
你德国，你都传控不起来，知道吗？这帮人就是一帮四不像。你想传控，你又没有西班牙那种执行力，然后你想射门，你又是一帮操哥，你就是一帮，你让张飞绣花，他永远绣不出西班牙那种脚法。
那德国为什么？
罗德里，我觉得就是我只能知道他很强，就为什么？就是他在23年的时候他就拿了金球奖嘛，就是个人荣誉的巅峰。就是整个他在中场的，我只能说出唯一一句话，就是他的这个中场串联能力啊什么的，包括就是前后场衔接啊，可能比较强。
然后他是在哪个俱乐部？罗德里
啊，在曼城吧。
哦，
跟这届世界杯对，就是非常火的哈兰德是一个俱乐部嘛。
嗯，
罗德里之前在那个马竞，也是马竞出来的一个球员。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为什么你得就做不到呢？他们
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德国队从2014年，不是2014年，应该是从2012年那会儿，就是勒夫这个教练就已经有点开始要犯病了。他觉得这个西班牙这个传控体系自己一定要学，然后学到最后学了个四，再加上我不诋毁瓜迪奥拉啊，因为瓜迪奥拉在2016年已经开发出了莱万跟穆勒的极致形态。就是瓜迪奥拉给拜仁留下了一个就是传控的烙印，导致勒夫吧就特别想拿就德国这帮人去绣花。
嗯，
在2014年已经能看出端倪，在踢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很艰难了，最后上了克洛泽之后才开始在后面的比赛一马平川，也开始就是你甭管是怎么着长传中调也好，还是那个高位就是起高球也好，才开始，最后才能夺得冠。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很不正常了， 再到18年就是简直是极致的巅峰，你就非得倒，就喜欢从禁区这头那个倒到禁区那头，然后最后也进不去，然后最后被人偷一个，这个是拜仁及德国球迷的噩梦，是从2018年开始的，不是2017年可能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从安切洛蒂带拜仁的那时候开始。
嗯，
其实从2014年之后，瓜迪奥拉的一系列操作已经有初具规模，然后直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人教练，依旧是这一套。你这个德国队这个纳格尔斯曼，我们就光说这个纳格尔斯曼，他在拜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经典名局。经典名局是什么？就是围着黄潜，黄色前就是西班牙一支球队叫比利亚雷亚尔，
嗯，
围着他踢。踢来踢去，一个球都进不了。那几个赛季的比赛，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就是围着对面围来围去，揉来揉去，然后一个球进不了，最后被对面偷一个。
哦。
然后你就输了。这个到了拜仁请了图赫尔之后，这个情况就是达到了巅峰。
哦，那不更是吗？
对，就是图赫尔的经典历史名局，我给大家这个挨个讲一讲
啊。
你比如说当年，这个好多人都忘了，当年图赫尔在安菲尔德踢利物浦，这个也是当时图赫尔还是算名帅啊，就是确实是名帅。那时候
他现在不算名帅了
啊，现在是有名的这个主教练。
OK，
当时在这个多特蒙德就是领先之后被利物浦翻盘。然后后面就带拜仁经常就是上已经领先一个球之后开始缩之后最后缩不住之后，然后对方打你一个反击，然后你就输了。
这个就跟那个英格兰那个一模一样。
对，那场比赛我就是看到图赫尔上了三个后卫之后，阿根廷这个攻势就一直没有减的时候，我就想坏菜了，你这个图赫尔绝对要这个操作绝对要完蛋。当时英格兰不是英格兰，那个拜仁踢皇马，拜仁踢皇马之后，你现在是领先一球啊，你领先一球，你上金明斋，你上五个后卫，你要顶皇马的进攻，你就完全没有进攻，你就攻不出去，你这时候你诺伊尔再拖个手，诺伊尔拖手确实咱不应该，但是你这种情况就是发生了，你怎么办？你再想往前顶，你顶得出去吗？你让一帮中后卫往前顶，顶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被打反击。
嗯，
就是那场比赛诞生了神奇老子何塞卢，人家都是神奇小子，你让那个皇马出了个神奇老子，这就是图赫尔留给拜仁的，图赫尔跟纳格尔斯曼留给拜仁的遗产。
哦，为什么是神奇老子？能解释？
他已经30多岁了。
他是，就能解释一下这个是球员吗？还是？
啊，对，就是皇马那场比赛，几分钟之内连进2球，反超比分，然后最后进球。
就是连进两球。
人家都说这种不叫神奇小子嘛。
嗯。
但是何塞卢年纪比较大了，又是个替补前锋，我们就叫他神奇老子。
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
对，就是诺伊尔脱手这个，确实谁也想不到嘛。
嗯。这个，那图赫尔为什么感觉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过？这个听上去跟英格兰这一场比赛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图赫尔是什么呀？图赫尔，他们都说图赫尔在2021年带切尔西拿欧冠的时候，尝到了龟缩的甜头。
嗯，
就是他龟缩狗赢了，你狗赢拿到了欧冠，那这玩意儿他还会改吗？他觉得自己这套是对的。
哦。
然后后边就一直就是喜欢这个打法，他就是你要说他有什么战术吗？我反正在拜仁的时候我是没看出来，你在英格兰我还是没看出来，你不就是靠贝林厄姆、靠戈登、靠凯恩个人发挥吗？
确实，
就是你整个战术体系没打起来的情况下，你就是靠球员的个人能力，球员爆种你就能晋级，你要球员不行，球员这场比赛拉了，那你就骂球员说不执行你的战术不好，就图赫尔嘛，图赫尔就是这样嘛，图赫尔跟纳格尔斯曼，拜仁球迷。从弗里克2021年走了之后，一直到这一届，我一直到2026年，每一年都是这个情况，每一年都能感受到这两个教练的恐怖之处。 一个纳格尔斯曼，一个图赫尔。
确实，我之前是不了解，这次看完图赫尔指导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我觉得他们自己球员心态估计都有点崩了。
哎，怎么说呢？就是恩佐那个扳平的进球，
嗯，
那个英格兰那个站位，你确实是有一定的那个英格兰球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在里边。但你这个站位，你把中圈留给对面，你把禁区弧那个地方留给对面的球员，那不就是让人远射吗？你又封不住，
嗯，
你就没人堵住他的角度，都站在禁区里边在干什么？
对啊，我不知道这个是战术安排什么，就是当时挺明显的，解说都在说，所有的英格兰他绝对不会出那个禁区外围那条线，都是在里面在防，然后结果中场那块完全没有人，所以人家随便在那传，随便踢。
你就是你整场比赛，你让人梅西，你所有的球队都知道你要给梅西一个挂件，你要挂在梅西的身上踢球，你就是把梅西放在那个45度角让他起高球。那梅西的脚法咱也是知道的，你就把他放在那儿，你永远你早晚他都可能会进一个，
嗯，
早晚都有可能他们会传一个有威胁的球。从皮克福德扑出那个头球之后就已经开始看得出来了。然后你这场比赛你非得，我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转折点就是戈登换孔萨，孔萨上场，戈登下场。你整个英格兰，
哦，
你把最好的一个突破手给下去了，那你怎么办？
下去之后，阿根廷直接就是全上的都是前锋。
你把人阿根廷盘活了，你怎么办？
嗯，这个，我觉得确实就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嘛，就是那种情况怎么会输呢？然后，我主要说到梅西，主要还想聊一下，就是这次世界杯，就你现在所看的这些场，你觉得是哪些球员是你认为表现最好的，或者是出乎你意料的表现？
我觉得表现最好的是吧？
嗯，也不一定
有决赛，
非得是什么金球啊，就是你觉得他个人表现是在你这儿是觉得比较突出的，或者是出乎意料的，可以讲一讲。
我觉得因为有决赛的情况，所以，所以我不好说，就是因为毕竟很多表现突出的球员最后没拿冠军，或者是没能好好的就是在后续的比赛多发挥。我觉得就是整个，比如说我就觉得挪威吧。挪威他整个球队对于哈兰德的使用非常的到位，就是极致的使用哈兰德，就所有人在给他喂球啊什么的。
嗯，是。
所以说我觉得哈兰德整个，你甭说他火不火的，我觉得哈兰德你就是这个进球在这儿，因为挪威，我个人觉得挺威在这个比赛这届世界杯，我以为就像当年只有一步的瑞典一样，就可能就是扛着走两步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挪威现在踢到这个结果，我觉得是不错的。然后还有我觉得要是
球队的话，这个30多年来最好的成绩啊，还是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对，但我觉得还有就是法国赛前不都说内讧嘛，
嗯，
结果没想到就是奥利赛直接就是姆巴佩是总监，奥利赛是常务副总监，
嗯，
然后姆巴佩跟登贝莱的感情又那么好，没想到现在就是正好把这个法国三叉戟都盘活了，
嗯，还挺团结，
嗯，
确实。那你觉得像，嗯，我个人看这场比赛，其实我还挺喜欢英格兰的几个球员。一个是因为我之前不怎么看嘛，但我觉得这次世界杯戈登表现的还挺好的。
对，戈登还是可以的，就是他一开始就是英格兰的那个规律定律嘛，
嗯，
戈登不行，上拉首发拉什福德，戈登不行，戈登换下换拉什福德，
嗯，
拉什福德替补上场进球，然后拉什福德下场首发。拉什福德下场首发不行，替补换戈登， 然后戈登上场首发不错，那个替补进俩球，戈登不错，下场首发戈登，然后戈登不行再换拉什福德，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英格兰的边锋位就是这么一边。然后萨卡这两天，我觉得萨卡就是这两年马上就要沦落的跟德国某位姓萨球员这个一个水平了，就是
直接说
就是都是萨字辈的，对，
萨内
没有前两年那个灵性了。
还有一个，我反正觉得英格兰，像贝林厄姆啊，当然也很帅了，然后个人能力也比较突出，加上年轻，速度也很快，所以反正就是从进球角度来讲，踢得很好。然后还有
贝林厄姆还是他比较喜欢齐达内嘛，所以就是一个 B to B 的感觉。
什么叫 B2B？
就是 box to box， 就是从本方禁区到对方禁区，就是一直的努力的，从进球到防守都能看得见的。
哦，就是他直接带着球就往前冲。
推进也好，然后往前向前的前插也好，或者是就是补位也好，都是做得很好，就是这种中场球员是很难得的。
确实，然后还有像尼凯恩叔叔。简直就是又能当前锋又能当后卫，然后
老凯这个技能好像是当时在热刺被穆里尼奥发掘出来的，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纯进球前锋，热刺还是拿不了冠军，所以就是穆里尼奥让他就是你就到处都补防一下，
就
是不是
剪了
图嘛？那个拜仁说需不需要补六号位，西米希瞪着眼睛说我就是六号位，然后配了一张图，凯恩弯腰在系鞋带，正好那个九反过来是个六。
我是觉得凯恩就是你想想这么大岁数能全场跑，而且就是有一个忘了是踢谁了，他甚至从前锋的位置跑到了球门那儿，然后还挡了一个球出来。
正常，凯恩经常干这种事情。
是，我觉得还挺令人敬佩。
还有一个冷知识，还有一个热知识。凯恩叔叔是93年的，他好像比鹿晗还小
啊。哦，是，确实就长得比较冷。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奥利赛除了最后两场比赛打得不太行，前面我都觉得踢得很好，而且感觉他跟姆巴佩整个配合，并且在中场送球喂球都喂得特别好。
对。这个奥利赛吧，就是最后一场比赛可能被限制住了，然后这哥们儿又是一个比较喜欢自我较劲的人，从上个赛季拜仁踢巴黎就能看出来，自己踢的不好吧，就是特别会陷到自己那个感觉里边，就非常想踢，结果最后就是反而事与愿违。我觉得当时你应该把他适当的调一调位置或者换下也好，然后把他拿下，我说不定会有好的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哦，对，我想起来，就是登贝莱，其实我之前因为我也不太知道金球先生，但是我感觉这次他不管是进攻还是也是跟队友配合嘛，都让我还印象挺深的。
登贝莱还可以。哎，其实就是德国淘汰之后，我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凌晨进行，我基本上都没怎么看。也因为你又不是德国队，就是也没太关注了。好多的他们踢的到底的情况，我也不能说德国影响了我，就是他这个时间让我就无法用课余时间享受比赛。是这么一个情况。
能看出来。夏夏特别想聊一下德国队，可以，那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德国队整体。
我觉得你不是没有了解，而且他出局太早了，你都没有关注到他。
对，就是他没几场比赛，而且当时小组赛踢的都是比较弱的球队嘛，所以其实也就看了两眼，而且我当时看了他跟库拉索，我好像都没看到那个踢的7-1。
我也没看。第一场比赛，反正就是你要赢了库拉索，就是证明还行；你要是输了，那后面比赛也不用看了。
但我记得他当时， 不是踢叫什么科特迪瓦还是
科特迪瓦？
哦，我其实当时那场比赛我稍微看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踢的挺艰难。
德国队怎么说呢？
踢的挺艰难。
德国队哪是弱队啊？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啊，
嗯，
第一次进世界杯的黑马，然后全场防住了厄瓜多尔队12脚射门破世界杯纪录的那个顽强小国库拉索，
嗯，
还有什么里边还有那个四代华裔陈达义，然后还有非洲大象，曾经拥有德罗巴等一众球星，现在就在刚刚皇马刚刚 here we go 的迪奥曼德的身价马上过亿的那个科特迪瓦，还有什么？还有坐拥后防线三座大闸，因卡皮耶、帕乔以及凯塞多的高那个南美高原劲旅，
嗯，
厄瓜多尔，就德国这个队能从这三个对手当中如出来，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胜利。
OK， 你倒是要求也不高。
不是不高，我的要求很低，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一帮人，你踢个巴拉圭你还是如过去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没有如过去，
如不动，就如不动了。你踢巴拉圭，我想着你如过去吧，你如过去，你踢个那个踢个法国，我也算你站着死。结果现在你这个巴拉圭你都如不过去，某位老八号球员，
嗯，
八号球员连点球都不敢踢，你最后让人家后卫上去踢点球，你不觉得心寒吗？曾经和你齐名的基米希，人家问你敢不敢上去踢点球，你说不敢，
嗯，
你就不说话，这个行为，你这个德国整个就是从这么多年来，你的铁血精神已经丢的差不多了。
嗯，这一点我确实，
我觉得，
嗯，
德国，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你主这个，你要是说你输法国，我认你是青黄不接，
嗯哼，
你整个德国的那个人才培养体系出了问题。但你输巴拉圭，我就只能说是你这个纳格尔斯曼这名教练这个技战术啊，包括他的整个临场调教啊，属实是一般，
嗯。
你让沃尔特马德一个预选赛的进球防着你走的这么一个前锋，啊，到世界杯一分钟机会都不给他上啊！你这上到最后，让他上来踢个点球，让他给你背锅，那怎么办？然后你让昂达夫首发，你本上昂达夫本来就是一个定位就是在替补骑兵，你让昂达夫首发踢，那你这个踢巴拉圭这个情况，我只能说是。真是活该啊。
嗯，我其实没太看巴拉圭这场比赛，但巴拉圭不是后面还踢法国吗？不是说他们踢的比较脏？那你
南美球队就是、
嗯、
南美球队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你踢法国巴拉圭脏的比较明显，
嗯，
因为他觉得自己踢不过法国，然后你这个你踢个德国，我觉得都不太用上手，巴拉圭都不太用上手段就给你干掉了。
嗯，
就是没有
还没开始脏，感觉已经差不多能打赢了。
对，对，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怎么说呢？你这退一万步说啊，现在这个整个德国队的这个水平，他确实比较倒霉。你说纳格尔斯曼，他们网上都说纳格尔斯曼为什么那个稳出线的比赛还在试阵容？
嗯，
还在最后让厄瓜多尔那个逆转，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牌，他没有牌，他只能上萨内，他只有一个右边锋萨内，你剩下你威尔茨，你就光说那个德国队的三个大核，
嗯，
那个穆夏拉、威尔茨还有哈弗茨三个人，穆夏拉去年夏天被多纳鲁马给断了腿。
嗯，
你现在大伤复出，前两天才知道穆夏拉今年带着钢板来踢球啊，他脚踝里边还钉着个钢板。你威尔茨天价转会费去了利物浦，结果在利物浦的表现又不好，
嗯，
这个迷失在了英超的对抗当中。哈弗茨确实还行，但是 但是大家都说他就不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球员。
嗯，
所以你靠这么一个情况再去踢，然后你当时都说欧洲杯德国队踢得不错，那欧洲杯有谁啊？欧洲杯有那个大中锋叫克莱因丁斯特，但是克莱因丁斯特吧也是今年大伤了，你伤了之后你这个他就没状态，你想想这届德国队带高中锋了吗？就带了一个沃尔特马德，然后昂达夫一米七多，